我记得上次在讲到的时候，给大家看过这样的一个，有没有看到过？要想建得高，就得挖得深，对不对？那我是这一段时间是在讲约翰一书的三章，还记得上次讲的内容是什么吗？罪与神的儿女，水火不容，对不对？啊，那里面都会在讲到，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挖得深。啊，那今天我们要聚焦在怎样让我们的生命建得高，这个高就表现在这一段经文所提到的爱上面。上帝让我们要经历他的爱，也活出他的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建得更高。好，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请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的3章11到18节，《约翰一书》的3章11到18节。如果打开圣经，请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请。好，让我们再次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就愿你的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无论讲的还是听的都有一颗受教的心。孩子也特别祈求你保守带领我，让我所分享的真的是从你那里而来，让我所讲的真的蒙你所使用，也真的能够传扬和见证你。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刚才我们大概有提到，其实我们这一段经文的上面是指我们要远离罪，对吧？其实那里面往往都会充斥着叫我们叫不要不要不要犯罪，对不对？因为罪与上帝的律法水火不容，因为罪与基督的救赎水火不容，因为罪与圣灵的工作水火不容。所以我们还要犯罪吗？不能犯罪，对不对？那我们怎么不能犯罪呢？还记得上段经文中，我们怎么才能不能犯罪？住在基督里，靠自己能不犯罪吗？不可能，对吧？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可能不犯罪。而且，就算是我们在基督中，他的十字架的功效已经完全为我们承担了。好，那约翰，其实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对比，光明、黑暗，对吧？你看他在整个的行文的过程之中，也会有你不要干嘛，你要干。上文说不要犯罪，这文下面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其实我明显能够看到，它都是在讲我们要四个字是吗？我们要干嘛？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其实我们要再把这个经文上下文再扩大一点看，其实当我们想到彼此相爱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不是第一次在约翰一书之中出现，前面有没有？约翰福音那有点更远了一点了哈，我们就说在约翰一书之中，上文有没有？可以大概翻一下，2章的7到11节。我赐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又不是新命令的，那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对不对？啊，那3章后面呢，还有没有讲关于彼此相爱的？翻到下一章，第4章讲的是什么？7到21节，用了更长的篇幅来讲。有人会说，是这是不是老人家的这种的唠叨重复，是吗？啊，有可能哈，可能人年老了会有这种说话的这种，可能会要不断的重复这一种。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去看这3个部分的时候，它并不是完全的重复。其实它是有不断的，前面只是讲到，是给你的是一条新命令，又不是一个新命令。 而这里面告诉我们如何的彼此相爱。到后面四章的时候，其实更加丰富，那就是神就是爱。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中也有提到这一点，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更像是犹太人的一个叫做原型论证，看似有一些不断的重复，但是是在重复之中不断的深入的。啊，我们一般好像现在受这种理性科学的影响，我们一般都习惯于这种线性的论证，对不对？啊，一等于二，二等于三，那么一就等于三，这样子的。但是这儿其实是不断的重复，其实不断的重复之中，就让我们对这个主题有更深的认识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首先很明确的11节和第18节都是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啊。那其实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第11节的下半节，当他说到，亲爱的弟兄啊，当他说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约翰紧接着有一个小小的解释，这个解释是什么？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啊。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前文的2章1到7节中也提到，赐给你的彼此相爱是一个新命令啊，也不是一个新命令。那这个命令是那个命令吗？啊，我们如果从正文的字眼上来看，其实看不出区别，但是实际上原文有不同。原文有不同，2章的1到7节所说的命令，更像是律法、规条、要求的命令，而这儿的这个词呢，其实更多会有那个信息，这是那个信息，这是那个消息，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这个词其实在约翰一书之中，包括整本圣经之中，就2处被用到，知道哪2处？这是其中的1处，告诉大家，第二处就是1章的5节，请看看1章的5节讲什么？1章的5节讲的是什么？猜猜那里面哪个词是这儿跟一样的？这儿翻译成命令，那儿的哪个词是同样的词？信息。那儿讲的是神就是光，这儿讲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有人就把它很好的总结为，神就是光，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的神学的概要，而彼此相爱呢，则是我们基督徒伦理的一个总纲，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对不对？啊，那当然，约翰在这儿也说的，这是我们从起初就听见的，所以不是等你生命成熟到一定阶段才可以去彼此相爱，而是你从最开始听见的时候，你一有这样的感受和认知的时候，你有这样的韧性之后，其实你就是可以做到。所以他整个都在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那我们刚才看了前面和最后了，那中间这一部分到底告诉我们内容是什么呢？我想，虽然我们从前后看见，这是指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想中间这一部分更多就会告诉我们，如什么才是那个真正的彼此相爱。这也就是我今天用的这个题目，我用的题目叫做"舍命的爱"。当我想去用一句话总结的时候，我发现没有其他的我的语言，没有其他的表达能够约翰在这儿直接用的3章16节更好的表达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想请大家再把3章16节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3章16节，来，预备，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想这就是舍命的。啊，但是当我们仔细去回应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们也唱到了爱的真谛，对不对？请问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所唱出来的那个爱，跟我们直接的爱，我们感受的或者我们最直接的认知的那个爱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唱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点，就有一点好像这个唱的不是我真实的认知的那种的格格不入的那种啊，当然，如果我们不是用心的去唱，可能根本就会忽略这一点。 但是真的让我们如果在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思想这些是不是真的我们向神所唱出来的，我们真的生命中所唱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生命的差距。我记得我在讲2章1到7节的时候，我请大家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评分，叫做爱的评分。请问，如果给你自己打一个爱的评分，你爱别人的这样的打分，你能打多少分？好，那我想请大家再回顾一下，你曾经的打分跟你今天的打分有没有区别？因为上次讲到之后，我也跟有参加弟兄姐妹的分享，大家很谦卑、很真诚的给他们自己打了一些的分啊。那我想客观的说，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今天你的打分跟那天的打分几乎差不多。其实这反映什么？反映出我们生命真的活不出那个。那我们生命为什么活不出那样的爱呢？为什么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什么我们爱人的方式错了。今天当我们来看这首诗歌的时候，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我通过这段经文中，我看见上帝告诉我们的舍命的爱，是舍下自己的那个善恶的标准。这是指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认知和思想之中，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标准，这是我们要舍下，这是需要去舍下的，才能够活出那个舍命的爱。第二点，从13到15节，我看到这个舍命的爱是要放下我们爱恨的感觉。经文是用爱和恨，实际上就是你的喜好，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是你不喜欢的，放下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舍命的爱。那最后16到18节会告诉我们说，这样舍命的爱是在真理之中，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就是在真理之中付出真正的行动啊。这也是我讲今天这讲的经文的这三个部分啊。那可能有人会说，因为曾经的打分，我发现有的弟兄姐妹会给自己打0分，他很诚恳地说，他感觉自己没有爱。会有这样子，对不对？但是，请问，一个人真的会没有爱吗？不可能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你所喜好，有没有你感觉上你有喜欢的、不喜欢的，有你所爱的、有你所恨的，有没有在你真的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你会首先供应自己？比如说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要喝。如果从这些标准来看的话，你不是没有爱，你只是爱自己而已。所以，每一个活着的生命都会有爱，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有爱，只是很可能你爱的只是自己，所以你才感觉自己没有爱。凡没有爱的，让我们今天来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什么才是真正舍命的爱。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第一段的11节我们已经大概分享过了，我们直接就来看约翰在这儿所提到的12节，他特别用了一个警示，一个案例。来警示神的儿女，那个警示是什么呢？圣经所记载的该隐的事情，该隐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4章2到5节，创世纪的4章2到5节。好，那我大概给大家读一下，帮助我们有一个回顾啊。那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贡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希伯来文我不太能够懂，但是希腊文我查到了这个，约翰在这儿用的说亚伯杀该隐杀了亚伯，你知道那个杀是什么杀吗？是屠杀，是宰杀，那样非常强烈、非常严肃、非常带着强烈的这种憎恨和嫉妒的这样的一个杀戮。该隐为什么要去杀掉亚伯？如果我们看只看创世纪的4章的话，这样好像 不是因为该隐的问题，而是因为神的问题。因为神看中了亚伯的，没有看中他的，是神不公平，对不对？可能我往往首先第一思想都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在这儿，约翰让我们看见，是该隐的心出了问题。他的心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这段的经文下面是说，约翰特别有所解释，对不对？那个解释是什么呢？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这样屠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这样宰杀了他的兄弟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你看这约翰是不是有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有一点，如果他认为自己是恶的，如果他真的认为自己是恶的，他还会去杀别人吗？实际上，这儿所说的恶和善是指谁的标准？是该隐的标准还是神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但是，该隐的标准是什么？自己是善的，亚伯是恶的。他认为自己做的对，兄弟做的不对。那这就让我们看见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这种善恶的标准。当然，我用善恶可能也可以说是价值观的标准。你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我们表面的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你真的内心里面从你的动机、从你的价值观去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你认为对的，往往就是你要去行的；你所认为错的，会是你远的。那当然，今天我们如果看一个人，会以为比较复杂，因为人除了内心这种动机，还有处境，还有一些其他的环境的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单纯来讲，从人心里面内心直接的动机来讲，如果你认为是善，就肯定是你要去，你会去做的；如果你认为是恶的，就肯定是你会去远的。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约翰在这儿特别用到了彼此相爱的对立面。如果不是彼此相爱，那就是什么？彼此相杀。这样的词汇非常强烈。我们刚才有提到是用宰杀、是用屠杀这样的方式。那可能这会超过我们的想象，有超过我们平时的理解。因为我想，他不爱就算了啊，顶多冷漠，顶多不理不睬。但是怎么会去恨，甚至是杀人呢？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只要看单纯从人的动机，从我们内心的思想这个角度来看，只要你认为是好，只要你认为是善的，你一定会去做；你认为是恶的，你一定不会去。之所以今天我们人还没有演变到那种真完全今天就是互相屠杀那种，还有很多外在的社会或者环境的约束和压迫在，压力在。所以才不至于到那样子，就相当于是不是他不会去作恶，而是没有那个条件。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人心的罪恶自然就挣脱出来。我想今天没有多少束缚的网络世界，就是人心罪恶非常大的极致的体现。这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到底是喜爱什么，认为什么是善，到底认为什么是恶。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不能够放下的话，那我们不可能舍命的去爱。那我们人内在的价值观就决定我们的生命的方向。那我想在此也请大家来思想：那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有没有我们所认为的好的，其实是不好的？我想这个直接其实是在我们人与人相处的环境中更加的清楚，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环境之中，有没有一些你认为是好的，你认为是不好的？我想肯定会有，对不对？那包括在教会之中也是一样。那些比较光鲜亮丽、比较事业成功的，跟那些好像很一般、很一般的阶层，两个人在你心里面那个价值一样吗？会有不同，对不对？啊，那我想对于教会服侍的人，或者跟弟兄姐妹有更深认识、更深接触的人，你会更加的会看见，如果是服侍孩子们，那些听话的孩子，那些调皮的孩子，在你的心里一样吗？如果对于教会的带领者，那些顺服、比较顺服的弟兄姐妹，跟那些总是会提出一些问题的弟兄姐妹，在你心里会一样吗？或者那些奉献多的弟兄姐妹，跟那些奉献少的弟兄姐妹，其实我想每一个不同，都会反映出我们内心里面 真实的那个，你到底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你不能够放下自己这个标准，所有的爱那只是虚的。真正生命的爱，需要你放下那一切你自己的善和恶的标准啊。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我们来看13到15节。13到15节，约翰在这儿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其实我感觉好像跟上文有一点点转折了哈。那我想这一段约翰让我们转到了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那这里面是以爱和恨两个来作为代表啊。那我们的情感其实是有一些情感是引导我们走向我们所喜悦的。我们倾向的，我们会去寻求的，那另外一些情感可能就会让我们会有一点想远的。那比如说那些吸引我们的，比如说爱、希望、喜乐、愉快、感恩、美好的这一些，对不对？那另外一些呢？比如说憎恨、生气、害怕、孤单、悲伤，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人的情感的自然的流露。那约翰在这儿其实是很对立的，爱和恨。那我们原来也有提到过，其实这都是属于我们人的情感的中，只是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光谱的方式，好像把它，这个所谓的爱和恨可能更加的极端一些。但是如果从广义上来讲，我们的生命之中，要不就是你所爱，要不就是你所恨。那当然，细致一点来讲，有可能中间很大一部分是你在情感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所谓的冷漠的。但是实际上，当你认真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或爱或恨的情感自然的表达。我想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前面第一点是说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价值观，而这儿是讲的是我们直接的感受和经验，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好，那约翰在这儿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个事实的本质是什么呢？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那个对立，那个对立就会表现在魔鬼的儿女会恨神的儿女，甚至约翰在这儿特别提到恨他弟兄就是杀人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把做一个对比来看的话，魔鬼的儿女跟神的儿女的那种不同，如果是神的儿女，在这儿有没有爱心呢？有爱心。魔鬼的儿女呢，恨，对立面，对吧？那约翰其实在这儿更是把这个你的真实这种表现出来的爱恨的情感，跟你实际的生命的实质，属灵的那个实质做了一个对应。当你能够去爱别人的，我其实是代表着约翰在这儿用了一个词叫做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当你能够去爱别人的时候，代表着你的生命是在永生的位分之中，对不对？当你去恨别人的时候，没有永生在他里，代表着就是永死，是不是？好，那我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感觉约翰在这儿，特别在13节，其实提醒我们的，除了这个事实之外，就是神的儿女对这个事实的反应，意思是如果你活得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去爱别人，比他人都是互相恨的。丛林法则，在那丛林的这种阶级中、这种环境中生存的，但是你却超越这一切，舍命的去爱别人，其实你是跟他们格格不入的。由此而必然会带来世界对你的恨，撒旦的儿女对神的儿女的恨。当然也不一定，对不对？因为约翰这样说，世人若恨你，只是有可能。但是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我们很有可能。OK，约翰在这儿揭露了这个事实。请问，世人若恨你，你会感到稀奇吗？这儿的稀奇是什么呢？这儿的稀奇指的是惊讶、诧异、吃惊。那其实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不喜欢这样，你不愿意接受这一些，你不想对这样的面对。我再提一下哈。如果你感觉到稀奇，说明你不愿意接受这样，你不喜欢这样子。那我想，约翰在这儿其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去爱别人，你真的付出那个生命的爱，非常有可能你会遇到别人的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 喜好，放下自己的爱恨的感觉，这才是使命的爱。假如说我爱这位弟兄，他跟我本来谈得来，我从他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是我与他相处的。OK，又来一个弟兄也是这样子的，我跟他也去相处。我想表达是，如果是这样，同样的对我感觉很有益处的，只是在我所习惯的这种喜欢的对象的这样的爱，是舍己的爱吗？打个很大的问号。这就要看，如果跟他不一样，跟我不一样的人，有不同喜好的人，再次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完全同样的爱他？这才是看出我的爱到底是不是真的生命。客观来讲，真的很有可能不是真的爱。我们很习惯跟我们聊得来的弟兄有更多，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连接，对不对？或者爱这样的人更多，那些聊不来的，可能就会有意无意的冷漠掉、忽略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爱恨的感觉、喜好的感觉，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之后，我们就是属基督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自然就应该有新的性情。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其实是可以放下我们的那个情感，放下我们的喜好，我们也确实是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个喜好，才能够真的去爱到对方。这一点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的家庭生活之中就非常明显的感受，对不对？我所喜好的跟我妻子的喜好肯定会有不同，对吧？当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完全都会有很多的不同。就算是不是1天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或者工作中的同事，肯定都会有。那在这一切之中，我们怎样去行呢？若不放下我们自己的爱恨的感觉，我们活不出那个爱。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种世界的价值观。其实这会有一点古希腊的影响，他们会认为你要常常看好看的，你要去亲近那些美的，然后这样可以使你的灵魂快乐，更加的惬意，使你的人生更加的享受。是不是？就是那些可爱的，意思就是那些可爱的，你要更加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你要去远离。今天这样的思想，其实多少都会影响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但是如果按照这样舍命的爱，神所告诉我们的是可爱的，你去爱吗？当然也要爱，对不对？哈，那个不可爱的呢，更要去爱。怎么样去爱？放下自己的喜好，放下自己的那个感觉去爱。好，那同样的，其实，在我们的教会之中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教导孩子之中，那些顺服的孩子跟调皮的孩子，你的情感上面会更喜欢哪一些？刚才我们问的是心理，现在是你的情感上。就弟兄姐妹之中那些光鲜亮丽的、事业成功的，在你的情感上跟那些好像看似不好的、看似不好的那些的，你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子？很明显。求神怜悯我，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去舍下自己这个啊。好，那这是第二点，舍命的爱需要舍下我们爱恨的感觉。我们来到第三点，16节，我们已经作为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就先不说了。我们约翰在这儿仍然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在第17节说：“凡是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这是讲到我们很实际的一个处境，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去爱别人，这个体现就是在一个钱财上面的体现，对不对？那我想请大家来留意一下第17节中，他所说的这种具体的处境，因为我们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很容易说，我爱所有人，我爱你们在这儿的每一位。是，对不对？我很爱大家，我也很愿意去爱大家。但是这个人呢，我愿不愿意去爱呢？如果这种爱所有人跟爱一个人，你会发现我们真的很容易，也很愿意去爱所有人，但是我们却很不愿意，或者说我们嘴巴上也会说爱这个人，但是明显你会看我们跟这个单独的爱的对象的相处上面， 没有实质，是不是？所以约翰就用这儿的钱财的例子告诉我，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是 OK？把我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我们这样每人都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吗？我们的爱也不是盲目的。在这样的处境之中，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这里面的弟兄是指单数一个，不是所有人。就是你真的，上帝让你要去爱的那个对象，是放在你身边，真实的让你看见。而且这儿的看见，不是眼睛就一瞥到而已，不是我今天跟大家见一次面这样的瞥到。而是我真的住在你的生命之中，跟你有更深的认识。当然，他更多的是说，原文是说，这个是成为一个观察者，是你会仔细的去研究他的实际的情况。所以，真的只是眼睛一瞥的看见吗？不是，这代表着你真实的知道他的缺乏，你真实的知道他实际的状况。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的状况，但是真的，上帝在你生命之中放的，让你真实的知道他生命状况的，很有可能就是让你去爱。这个爱，也不是让你把你没有的给他，因为这儿用到的是，当你有世上的财物，你看见弟兄的缺乏。我想不是说一个非常什么什么样的富有，但是当这个你有世上的财物跟看见弟兄的缺乏，至少你比他多。至少你有，他没有，对不对？不是说你一定得有多余的多少多少，可能也不是说耶稣所举的那个奉献的寡妇就两个小钱，养生的两个小钱，你要把它。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上帝也另外的方式一定供应你。但是至少从这样的词汇对比之中，让我们看见：第一，你是已经看见了这个弟兄真实的需要；第二，你真的有能力、有条件去帮助他，不是你没有。所以这是不是很实际的，可以去爱对方？这是不是可以很实际的让对方在他的缺乏之中经历到上帝爱的时候？如果这样的机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约翰说：“当不去舍命的爱别人的人，他们会塞住怜悯的心。那个塞住是什么？”是指强烈的把我们的心门关上，是硬的扭着头不看。其实我们心里的感觉往往真的是很微小。当我们真的要想不去看的时候，真的我们可以硬着颈项，一定可以扭头不看，甚至是用很多其他事情代替的，刷刷手机就把这种爱别人的怜悯的心都给代替掉了，对不对？但这样不是活出真的舍命的爱。约翰在这儿说那些。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那意味着爱人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对不对？所以他最后18节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行为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面说言语和舌头上需不需要？不是不需要，但是。约翰更多的强调，我们很容易嘴巴上说爱大家，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嘴巴上说为大家祷告，我为你祷告，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是否真的为着这位有需要的肢体单独的跪在上帝的面前？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感觉很羞愧，因为跟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接触和了解，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甚至也有很多口头上的承诺。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但是实际上，真的求神怜悯我。一写的时候，我确实有为大家祷告，但是确实是很少有那样持续的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祷告。那我想，这也值得我们去反思：上帝特别放在我们生命之中，让我们看见弟兄的缺乏，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别人所没有。今天可能我们在钱财上的缺乏可能会有，但是往往不是常见。但是我们更常见的是，在今天人际冷漠的这个社会之中，我们心灵的穷乏。身边每一个的肢体，我们可能在教会之中彼此相处的时候，真的好像比较和睦，也很表现的会很好。但是真的，当你走进他的生命之中，除了在一起敬拜之后，跟他一起有更多的团契相交之后。你会看见每一个生命 都有破碎的地方，都有穷乏的地方。当然，不是每一个生命都是让你，上帝一定会让你，因为刚才说还有第二个条件，你可以有的，可以帮助到他的。如果上帝在你，特别在你的身边之中放了一些这样有穷乏的，但是你可以去帮助他，让我们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让我们真实的付上代价，付上行动，来爱我们身边的肢体。好，那当我们再回到第16节之中，其实17节这儿其实有一个地方，还有18节这种，我想也请大家注意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约翰在说那个里塞住怜悯的心，不去爱弟兄的人，他的反问是：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头呢？如果我把它改一下，爱弟兄的心怎能在他里头呢？是不是更顺？对不对？因为他塞住对弟兄怜悯的心，没有去爱弟兄嘛。这样为什么约翰用的是爱神的心呢？我想，包括还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约翰最后特别提到，你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什么意思？有内心，但是原文更多的意思是指真理之中。敬拜父要用诚实和心灵，那个诚实就是指的是，约翰在这儿其实不断的在下面的论述中，其实都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舍下自己内心价值的判断，我们可以舍下自己爱恨的喜好感觉，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做出某些行动，但是当我们放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标准。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善恶的标准、爱恨的标准，没有付出那个行动是在真理里的时候，你所爱的别人很可能是溺爱，很可能是以人为中心的爱，因为你舍下自己的标准，以他的标准来爱，对不对？你写下自己的喜好，以他的喜好来爱，你付出真正的行动，可能如果没有在真理里，肯定只是人和人的喜好而已。约翰在这儿。用着这些爱神的心和在真理里面，其实是要把我们拉回来。我们放下自己的标准，放下自己的善恶喜好，付出真正的行动，其实是要让我们在神的标准之中建立真的爱。因为，比如说，对我来讲，我的个性来讲，好像很难跟人家说出很严厉、很直接的话语，或者说很难直接指出人的罪，其实很容易失去原则。很容易迁就别人的罪恶，但是我身边感谢主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我按照我的标准去，他虽然犯罪了，我却不那么真实的去指出的话，其实是纵容的罪。按照他的标准，对不对？但是真的舍命的爱，是指在神的标准之中，是指爱神的心，是指在真理里面放下自己，用神的爱去爱他，因为那个爱神的心。其实原文当然希腊文会有很多的文法和词汇的分析，因为那个词其实更多来讲，如果另外一种意思来讲，那更多是指不是你爱神的心，是指神的爱，有没有区别？爱神的心有没有在它里头？这往往是从我们自己爱神爱人的这样的出发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到另外一点是神的爱怎能在它里头呢？这个标准完全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不对？神爱我们，神舍命爱我们，这个爱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那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放下了他的喜好，放下了他的善恶的标准，放下他的喜好，以至于为我们真实的付上行动。借此我就查考了一下福音书。我才翻开了马可福音的前面一点点，我就看到，比如说马可福音的3章1到6节，他会讲到耶稣进了会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不医病，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就来质疑耶稣。大家知道下面那些事情的发生吗？当这个枯干的手的人他在会堂里，他被众人，其实下文是说法利赛人那些掌管着这个事。会堂的人，那个在这个社会堂里有位有份的人，领导阶层的人，领袖阶层的人，他们以这个 软弱的、枯干了手的人来试探耶稣。耶稣知不知道这是个陷阱？耶稣知不知道他在这儿所说的会带来？其实约翰在那啊，马可福音呢，接着就说，当耶稣这么行了之后，法利赛人就出去同西律党的一党的人商议怎样除灭耶稣。所以耶稣这么行，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他有没有顾及到自己的生命危险？他所活出的是什么样的善恶的标准？他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按照上帝的标准，按照这些法利赛人的标准，在安息日，在会堂之中医治这个枯干手的人，可不可以？不可以，那是恶的，那是违背上帝律法。但是耶稣呢？”他知道安息日的精髓，安息日的精义是什么？那是上帝怜悯的日子，那是上帝施行拯救的日子，那是上帝爱人的日子。所以，他没有顾及这个社会的标准，他没有去按照这个社会的方式，按照别人的价值标准去行，乃是按照他神的善恶的标准来行，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而这个事件确实也导致后续法利赛人、西律一党、文士、长老他们当时的那个统治的阶层杀害了耶稣。接着再看马可福音，其实第一章的41节也有讲到耶稣如何放下他的爱恨的感觉。那里面会讲到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了一个人。如果没翻圣经，你猜猜耶稣摸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好，如果不知道，可以翻一下圣经，看看那儿耶稣摸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马可福音1章41节之后，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这个他是什么样的人？麻风病。我以前也经常读到麻风病啊，但是各位，你们对麻风病有所认识吗？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麻风病到底是什么，跳出来的图片真的把我吓了一跳。那个是什么样呢？其实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什么风起杆菌那种细菌带来的慢性的疾病，它会特别是在人的皮肤和神经上做很多破坏的工作。如果是神经的话，让人已经没有感觉，以至于细菌在那儿其实是。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话，已经看得很舒服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想，那可是带来面目全非的情形。耶稣摸的是这样的，我就透着图片，我都感觉我不想再去看第二眼，因为他已经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也不是鼻子，正常我们光滑的皮肤已经充满了，我就无法用言语去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耶稣摸着他，不是闭着眼睛摸着他，不是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样子的。不是看不到他的那种面目上那些被这种疮、这种的疹、这种的各种各样的脓包所覆盖的那样的皮肤，但是耶稣，其实耶稣也有人的情感，耶稣有自己的感受，耶稣也是100%的人，但是他放下自己的爱恨的感觉、喜好的感觉，愿意伸手去触摸这个生命满破烂的人。去触摸他的生命，耶稣也在真理之中爱他的门徒付上代价。我想这个最直接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事件，大家能够回忆得起来吗？为门徒洗脚啊，为门徒洗脚啊，福音书中都有记载，特别是约翰福音之中有特别提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父的日子到了。他既爱自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他就束上毛巾，拿上水，一个一个洗门徒的脚。那今天我们好像在教会生活中，偶尔也会有这样的形式，彼此洗脚，对不对？啊，但是洗脚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洗脚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当彼得说：“看见耶稣要洗他脚，本来说他是拒绝的，对不对？但是耶稣说：‘如果不洗了，你就与我无份了。’他说：‘把我的头所有全身都洗了。’耶稣解释说：‘啊，你对，其实那个意思代表着什么？洗脚代表着洁净， 洗脚代表着除去那一切的污秽，那这就代表着弟兄姐妹，我们有彼此互相看顾的责任。如果你看到对方有不洁的、有不好的，你是有责任帮助他去脱离这一切，就是在爱中去兼顾他、去扶持他，不要让他继续陷在罪恶之中。看到弟兄有软弱的，你去扶持他，这就是洗他的脚。这个洗脚。需要谦卑我们自己，需要放下我们自己，需要在这种实际的行动之中觉察到肢体的需要，更是愿意亲手束上毛巾，亲手扶起对方的脚，用清洁的水一点一点去洗去，这是不容易的。本来你已经做出这样的姿势都不容易，何止要真正的洗？而且耶稣也告诉我们，绝对不是形式化的去洗脚。乃是你真实的看见对方的需要，谦卑的来服侍对方，甚至往往这个时候，对方会认可你，你很有可能还会遇到对方的反对，对方的不接纳，这个时候更是让你要谦卑等候的时候，继续为他祷告守望的时候，付上代价，真实的付上代价来爱他。耶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洗了我们的脚。那我想，我们看了耶稣的榜样之后，我们真实就知道，这个真正舍命的爱，不是我们自己的舍命，乃是耶稣为我们舍。耶稣如何为我们舍？他看到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枯干了手，我们被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阶层所奴役。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好像身在其中还，某种情况下好像还自得其乐。但是我们会真的看到生命的枯干，这一点对照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会看见那个生命的丰盛。但是耶稣不嫌弃我们，我们就算是枯干了手，他真实的爱我，我们也会像那个麻风病人。虽然我们外面的表面，我们的皮肤还算光滑，但是实际上我们真实属灵的生命呢，破烂不堪，惨不忍睹。只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而已。如果我们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真实的状况，我们就是那个大麻风的样子，我们就是那个破烂不堪、充满着破烂不堪的生命的样子。世人往往所爱我们、所希望的，其实是从我们身上得着益处，不是真的爱我们，是利用。我们也成为这样的棋子，在这世界上任人宰割。但是耶稣亲手抚摸我们。他带给我们生命，他不嫌弃我们，不嫌弃我们那个破烂不堪的生命，他爱我，舍命的爱我。那他舍命的爱，不仅是洗门徒的脚，他最大舍命的爱，就是在十字架上，忍受着世人的羞辱、唾弃、鞭伤，背起他的十字架。那是我们的，那本来是我们的结局。他是想要的是我想今天不仅是我们自己是这样的真实的生命状况，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肢体，也会是那个枯干了的手，破烂不堪的生命的状况。所以他们也何等的需要神的爱，让我们去舍命爱别人，爱我们的肢体，不是我们自己的爱，我们自己的爱是何等的容易飘忽不定，何等的时强时弱，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坚定不移，所以我们舍命的爱来爱我们的肢体。爸。把我们真实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用神的爱，用神舍命的爱来爱我们的肢体的时候，我想这也是我们经历神的爱的方式。因为越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越会看见他是如何舍命的爱我，以至于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他是让我们先为我们舍命，让我们明白了爱之后，再去用这样的爱爱我们的肢体。有原则的爱，真实的爱，付上生命代价。 其实我想，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这个舍命的爱，其实就是呼召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那我想最后以这首“让我爱而不受感戴”，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人，愿意去爱别人的人，愿意顺服在上帝的爱中，用他的爱来爱别人的人，他所写的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共同的回忆。我想，我先给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的歌词，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真的为我们的肢体付上舍命的爱的时候，我们所放下我们的心智是什么？这首诗歌会唱到："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是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让只知清酒不知饮，只想掰饼。"不想留笔，道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这在世人看来是疯了，是完全不可理喻。但是真实经历到上帝舍命的爱的人，会知道，就像这首诗歌后面会唱的。之所以能够这样去舍命的爱别人，是因为当你活着的时候，当主活着的时候，主也是如此的度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适。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爱而不受感动，做我们今天正道的回应。 好，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领受从神那里来的祝福与差遣。神所赐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常与在你们的心中，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日子。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连网络的一起的敬拜就到这儿，愿神祝福大家。